他就是没有向前那个意识，大家在踢安全的足球。调整是对的，但是不断的调整我觉得是有点问题的，它不太容易形成一个常规的业态。六边形也有大六边形和小六边形，如果你是一个微型六边形，这六边形没啥意义，你知道吧？就是我们不要觉得这些差异是坏事，统合这些差异或者让差异之间有进步一定是通过比赛来完成的。风格一定是在不断的真正有强度的对抗中才出现的。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何必。今天是我们春节之后开工第一天，我们邀请到了老朋友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孟庆岩老师，他是一个比较资深的球迷，跟我们来聊一聊在春节假期里面两场冰火两重天的足球比赛。
各位东腔西调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孟庆岩。
那孟老师，今天请到您来聊足球其实也是有缘分，因为大概在去年咱们已经在东腔西调曾经聊过一次关于足球的内容。
对，
那么这一次中国的足球呢再次进入到了大众的视野，是因为在春节假期期间两场让人感受截然相反的比赛。一场是大年初一，中国男足在世界杯预选赛上以1-3的成绩输给了越南队，这个之前被中国始终认为是一个鱼腩的队伍，
就是实现了范志毅的预言，
再输就该输缅甸了，
缅甸压力很大现在。
那另一场呢就是在大年初六，中国女足在今年的印度亚洲杯上以3-2的成绩打败了韩国女足，而且这三粒进球是在下半场0-2落后的情况下是大比分逆转的进球，也给大家注射了一剂强心剂。那这两场足球，一个是输给了我们认为完全不可能输给的弱队，一个是女足以顽强的毅力在决赛实现了一次逆转，再一次的让大家对于一直扶不起来的中国男足有了更强烈的批评。那在这两场比赛之后呢，大家就开始反思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样子。有一些人会认为说这是过去10年甚至20年中国男足高薪职业化市场化的整个操作的一次失败的彻底暴露，而也有人认为呢说且不论在足球的运营层面上它到底是市场化的还是按照传统的举国方式去运作，核心是你足球的社会基础，包括像青训问题，参与足球的这个人的意愿，人口热度这个层面认为是不够的，那全社会都要为此负责。也有人认为呢这件事中国男足的衰落并不能完全归咎于职业化的过程，那也是因为在近20年我们会看到中国足协这样一个管理机构在联赛的运营层面上，在国足主教练的选择以及球员的调配上反复的这种20年的混乱管理，大家认为中国足协这种管理水平的低下也要为中国男足的失败去负责。我们会看到有这么一系列的分析，那我们今天请您这样一个老球迷跟我们来一起去分析一下中国足球的现状。那首先我觉得在咱们这个春节假期最直观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给中国男足那么好的优厚条件，在采访的时候男足队员都说了，说这个海参我们随便吃，以至于都吃出了鱼腩肚，就是这个肚皮一撩起来没有任何肌肉线条。而女足呢去印度打完比赛回来只能坐经济舱包机回国，但是她的比赛成绩却截然相反。于是有人呢就对男女足认为说，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不把资源投给女足而去要养男足这样一个废物，那男女足这样能不能做一个直接的对比？
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啊，就是刚才何必讲了很多大家的评论，我认为是很自然的想到的，就是一个出成绩了但钱少，一个没出成绩花钱多，高薪低能。然后呢今天一聊到中国足球也都会说，哎呀基础问题啊，青训问题啊，包括管理水平。我想我们得一点点来讲这个事儿，因为这里面包含了太多复杂的不同层面的问题。我在回答之前呢，我先提问一下，我先反问一下，青训人口少，那女足青训人口多吗？大家有兴趣去查一查，女足的注册足球人口可能比男足还要可怜。那管理水平，男女足都在中国足协的管理之下。职业化，你说男足的职业联赛不好，那你看看女足联赛可能更惨，甚至连赞助商都找不到，更七零八落。所以一些直观的评价，我们人是这样的，人会通过现象调动自己的认知来去对现象做理解。 我们先不从这些角度来去讲一些片汤的话，第一个，男女足能做比较吗？我认为既可以比也不能比，关键在于你在什么样的角度上去比较它。我当然有我自己的比较啊。首先我觉得它不能比的占多数。为什么是不能比的？包括如果大家去看王霜女足的球星，后面也说，说我希望大家关注女足，同时不是借关注女足来踩男足，来讽刺男足，不是这个意思。我觉得王霜说的非常对。为什么？因为如果特别较真来说，我认为男足女足其实是两种不同的运动。
这种差异您认为会体现在什么地方？
就是差异体现在什么地方？有人说我可能是吹毛求疵，或者是我这个为赋新词强说愁，非要说男女足不一样，他们不都是足球吗？确实他都是足球，都是十一个人九十分钟，然后换人规则基本都是一样的。但是首先男足和女足他由于性别上的生理机能上的差异，他的战术设置，包括对队员的日常训练上强度，或者说训练有什么样的规律，这些是不一样。一些在男足比赛中可能非常先进的战术理念可能无法执行到女足里面来，我个人认为是这样。这是第一点，就从自然条件来说。第二点，足球不再只是一项娱乐运动，在现代社会以后，它慢慢的变成了一个体育行业，进而变成一个体育产业。
对，一个庞大的经济体系。
它是一个庞大经济体系，它可以带动非常多的商业资本的运营和这个流动流通，包括球星和球星的衍生品的这些球衣啊。你看卖球衣就很正常啊。我想问一下啊，或者说我反问一下大家，有球迷会买 C 罗的、梅西的，如果更老的马多纳的、罗伯特巴乔的，这些有几个人买过女足球星的球衣？你别管是中国还是世界的，有几个人买过？你除了中国女足之外，谁能说出十个世界知名的女足运动员？
且不说运动员，十个知名的女足俱乐部，
对，都意思是一样的，十个女足球星也可以。我讲的话什么意思呢？其实男女足在世界范围内，它的产业化程度、商业化程度以及职业化程度都是不一样的，都有着巨大的差异。这个差异很简单，如果一个球迷你跟他说，你现在有一个机会去看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的男足的比赛，但你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但同样一个机会看巴塞罗那女足和皇家马德里女足的比赛，你要支付同样的费用，你去吗？你选哪个？我这里没有任何性别歧视啊，不管是男球迷还是女球迷，问一样的问题，我想大家心里是有答案的。我讲这个是什么呢？是资本是一定要追逐给他带来利润的东西，不是说资本是坏的，这是他的天性。踢比赛踢得好，有人看，有人崇拜，你的所有的附带价值就出现了，俱乐部也是。但是从这个角度上讲，世界范围内的男女足的职业化程度有着巨大的差异，职业化程度的差异就意味着比赛强度不一样，对球员的要求不一样。有人说你讲的不对，欧洲也有职业化，女足也有职业化，是，欧美国家也有女足的职业化，而且比较充分，但是它依然无法和男足的职业化程度相比。这不是观念里的什么性别的歧视，完全不是个性别主义者，但是这是一个现实世界里的真实的状态。但你说洲际有没有差异？欧美的女足的职业化程度肯定比中国的女足的职业化程度高，因为人家体育产业比较成熟。但反过来说，如果非要比较，应该比较什么呢？中国男足在世界男子足球职业化程度中的位置和中国女足在女子足球职业化程度的位置，这两个你可能会发现女足可能比男足还高一点，我们叫相对位置嘛，
相对位置，
相对位置可能比男足还要高一点。中国的男足的职业化程度在世界上其实是排不上名次的，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能不能比较，在我看来是不能比较的，无论从技战术上还是从专业化的程度上来说。第二点，我又说其实是可以比较的，因为它都是足球嘛。因为我到现在还基本上保持了两三周踢一场球，踢野球了，就跟朋友一块
能踢满场，
小场子，我们叫养生足球，快四十了，我们就是佛系养生足球队。但是呢，这什么场面呢？两场比赛我都看了。其实我很长时间不看国足比赛了，不是因为不爱国，就是因为
真不好看，
真不好看，你看不下去。然后呢，大年初一那天晚上也没什么事儿，在家也不用上班，因为今年又也没什么过年的活动，我们就看了会儿球。看完以后呢，我觉得中国打越南和中国打韩国 两场比赛，女足的是打韩国的决赛，越南你说不是决赛，但打越南其实是中国男足的出现的生死战，只要不赢就一定淘汰了，
对，赢了也是理论
的，都是生死战，都是必胜之战。有几个场面我印象特别深，就是男足的队员吧，就是国足吧，球踢到前场，好不容易到前场，大家很多时候的反应吧，就是你说快速反击，快速反击，你能看见反击，但你看不见快速，特别慢，而且到了前场吧，没有人接应，没有人跑位，队员的选择吧，也总是回传，或者是横传，就没有向前传球那一下。但你看女足，其实整个场面上来说，就是中国女足跟韩国女足，中国女足稍微占一点点优势，场面上并不是占绝对优势的，包括对半决赛对日本都是占劣势的。但是女足姑娘呢，我觉得有一点好看的地方啊，就是她是有向前的那个意识的，也有向前的勇气。其实在足球运动里面，就从野球的角度上来说啊，这不是专业讨论，而是一个野球的角度来说，最难的是什么？其实很简单，最难就是过人，就是突破。你看男足没有人敢突破，就拿球控球突破，没有拿到球就想着把球传出去。但你看女足的那个第二个进球，就是在边路的那个唐佳丽的一个人球分过然后传中，他是敢于做动作的。我就想这个是可以比较的，这个比较在哪儿？有人说中国男足踢得好娘炮，我觉得这个你得解释什么叫娘炮，这不是一个性别化的词或什么样，也不是骂人，他就是没有向前那个意识，大家在踢安全的足球。什么叫安全足球？我接到球了，我把球传出去，赛后的统计数据上会显示我的传球成功率是多少，我没有犯错。如果一支11人的足球队里面大量的人是抱着踢安全球的态度去踢球的，这个队很难赢球的，就是想的是我不犯错，我别在统计上难看，别被全国球迷骂，有时候过人过不去的时候，就这水平还过人，铺天盖地就骂过来了，我就不敢过了。但你不突破，不向前，不敢做动作，你怎么可能有机会呢？就从这个场面上来比，就是我看到下半场我们落后越南之后，我们是有攻到前场的机会的，特别是左路这么大一片空当，没有人跑，没有人传，宁可选择回传也不向前传，这不像是落后啊，这像是一个领先的踢法。
这种踢法其实在2010年代的时候很风靡，就西班牙带起来的控制足球嘛，它可以以非常精彩的控球。
控制足球的目的是要进球，而我们的控制足球的目的是不丢球不犯错，这是两种逻辑。我们就别拿自己跟西班牙比了，这差的有点远。包括我们看很多专业解说，黄健翔、刘建宏他们也都会说，我们叫敢于做动作，我们现在不敢。可能有人会说不敢是因为能力不行，我说的是能力当然是有问题的，但是本质上在我看来只是问题的一个层面。你能力再差，你也是经过专业训练出来的，你突破10次总能成功一次吧，你做10个动作总有一次能把人过去吧，没有，我们看不到。但女足队员就不一样，这点是让我觉得可以比较的，就是说这个比赛场面背后所带来的比赛的理念和心态，和一个作为竞技体育运动员你应该有的一个争胜的状态，两场比赛都不是无关痛痒的，都是生死战。我们为什么落后的不像落后的呢？就看不到那个争胜的生死战的那股子劲头，我觉得我们男足至少在对越南这场上是没有的。
假如按照老师您刚才的说法，至少在赛场上的技术细节上来看的话，它反映的是球员个人的一个心态，就是他在面对这种赛事的时候，自己在技战术水平发挥上他要采取什么样的心态，导致踢了一个什么样的结果。但是对于广大的球迷来说，他很难接受说这场球输了就是因为这十一个人不去拼。我们很多人都还是想说，那这十一个人是怎么选出来的，为什么我们的国家队会这个样子，由此呢就会扩展到说这整个足球这个系统是不是出了问题。我觉得这是大家伙的第一反应，这也是在男女足踢完比赛以后大家也经常做的一个比较。您刚才也说了，就是中国男足和女足自身的横向比较来说的话，很显然男足的这个它的整个产业程度还是相对更发达的，活得也更好。那尤其是前十年我们看到中国男足这个高薪拿到手软，而中国女足呢的确就像您说的，就是我们几乎绝大部分的人可能都没办法把十个女足的国足的队员的名字给念出来，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但是你在成绩上有这样的一个，
所以你想
完全不同
性问题，或者叫挖掘系统性原因。
对，那你这背后既然女足这么差还能搞这么好，那我们男足要不要退回去，或者是把前面的路至少做某种改变？
我还是强调那个哈，就是男女足在收入上有很大差异。
嗯，
你刚才讲的， 我觉得这个也不太能比较。原因很简单，我们说女足姑娘收入少，就包括我看新浪体育有一个第一时间发现中国女足队员到底有多少收入啊，你们大家到底了不了解啊。我是说这个事儿呢不能用经济学的逻辑来看。什么叫经济学逻辑？就是投入产出比，就是经济学逻辑。而用我刚才讲的体育职业化逻辑来看，男足踢得再差，你至少知道郑智、吴磊然后等一系列球员的名字。女足踢得再好，你可能除了王霜，这次知道王珊珊，知道唐佳丽，知道张嘉林还是张琳佳，就是你知道的人少，不是一个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的问题，它其实本质上依然是一个产业造星的问题，就是带出来这个比赛场面能够吸引多少的投资，能够带动多少的相关的产业链来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要澄清的第一点哈。第二个呢，既然要讲系统性问题，我们在脑海里会有一个认识或者认为是一个规律的东西，叫做职业化程度高，国家队水平高，我们认为这是个规律，但我想其实这个规律可能是有问号的。我举个例子哈，你说英超不说是世界第一联赛吧，但至少是世界前两名的联赛，毫无疑问，在今天除了西甲英超，然后就是德甲、意甲和法甲。你看看英格兰国家队，英格兰国家有个外号叫欧洲的中国队，它联赛非常发达，但你看英格兰最好的好像就是欧洲杯到了前四，他也拿过一届世界杯冠军，是1966年，也拿过欧洲杯的亚军吧，输给了意大利，但是整体上他国家队水平依然是被人批评的。这两个之间是不是一个必然关系，或者是构不构成一个定律，这事儿不好讲。为什么大家会认为是一个定律呢？因为当一个国家的职业化程度高，意味着这个职业能够带来很多的收入，它能带来很好的生活前途，也有更多人愿意从事它，因此它的选材面就宽，有了更多的选材面，一个选出十一根上场踢球赢的概率就更大，它是一个概率论的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从小学开始喜欢踢足球，一直踢到现在。1992年，我们在红山口开了一个足球工作改革会议，叫史称红山口会议，当时的足协专职副主席叫王俊生。从这之后开始了中国的职业化改革。职业化改革之前，中国足球是什么呀？是体工队模式，就是地方体育局所办的足球队，然后呢靠各地的体校来选拔，然后每年也有联赛，但那个联赛是赛会制的，就是每年就三个月集中到一个地方来打，然后各地争成绩，这是体育局的一个政绩，然后从这些队员选。从94年之后呢，职业化联赛开始，所以职业联赛开始呢，就是告别体工队，开始出现了资本和商家商业进入投资俱乐部，然后搞职业联赛。甲 A 甲 B 最开始，以及现在叫中超、中甲、中乙，中乙叫中冠了，现在算到今年可能都快30年的职业化了。确实在这个职业化的过程中，很长时间带动了足球这个产业的发展。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度足球学校非常火爆，就好多小孩学足球，去足校踢球，足校收费也非常高，那个时候就94、95年，特别到2000年前后，这个是中国男子的职业足球，女子后来也学，但是一直学不来，因为投资的人太少了，这个职业化程度不够。从职业化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一直认为中国的职业化呢，首先是不充分的，因为我们的职业化其实联赛的职业俱乐部其实并不是主体，我们依然有一个行政机构叫足协在上面进行管理，而且我们的足协呢经常有各种骚操作，比方说从94年到现在，你去查一下有多少次取消升降级又恢复升降级的，然后各种政策层出不穷，每个队必须上2个23岁以上的、23岁以下的，为了培养青年。你看到好多队就是最后一分钟把俩小孩换上去，这严重违背足球运动基本规律，因为你正是到国际比赛的时候，你这换人名额不能这么用啊，不能说到最后一分钟为了完成 U23 的指标把俩年轻人换上去，这没道理的。然后呢，还有各种各样的奇怪的操作，比如说限制外援，今年3+1，三个外援，然后一个亚洲外援，明年4+1。3+2，然后3+0，什么样的政策都有，几乎一年一变。然后还出现过什么为了青年队取得成绩，把国青队或者国奥队混编成为一支队参加中甲或中乙，这都很奇怪的，因为你在职业化体系里面，国奥队这些队员本身也是俱乐部的一个人，你把这些人从俱乐部抽出来，然后呢组成一个队跟他们去练兵，那他工资谁发呢？就是这种政策带有极强的不确定性。而如果一个职业要充分发展，它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所谓职业的规则的确定性，这个是要有的。而我们一直在这方面总是我们叫相继而动吧，就不断在调整，调整是对的， 但是不断的调整我觉得是有点问题的，它不太容易形成一个常规的业态，这是一方面了。另一方面，当职业化兴起之后，足校这必须得说一下，就是足校据我所知道的，刚开始的时候足校其实很多是收费特别贵，然后呢一个小孩学足校想进青年队进专业队需要层层送礼，这一些好多记者都披露过，费了半天劲。当然我们足协也搞过反腐嘛，当年也搞过那个反黑，足球领域的反黑风暴嘛，有黑哨啊等等，乱象丛生，导致呢足校后来办不下去了，也凋零了。但是啊，足校凋零了，你可要知道，在职业化之前一直是靠体工队的模式来输送人才的，那个模式可能不见得多先进，但它有基础的保障。当你把那条腿去掉之后，你只有足校这一条腿，足校又搞坏了，你发现已经没有了，就已经没有这个正规的培养人才的渠道。我们今天又在大量的去搞那个我们叫校园足球嘛，甚至足球进中考什么都出台了，或者进考试，这些政策在我看来甚至都不如纯足校的。你干脆把足校规范化，或者就体工队，我不是倒行逆施，就走体工队模式，起码可以保证基本的足球人口，而不就像今天这样。好多人说范志毅是神预言，我觉得不是，那个他未必是气化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只有足球从业者才知道今天中国和越南的足球从业人口的差距有多大。职业化和体工队模式两种模式，我觉得很难讲绝对的优劣。我真的是这么看的，中国有大量的体育其实没有职业化的，但我们依然可以培养体育人才。问题是你觉得那条腿更好，世界主流是那条腿，那条腿呢更粗，理论上也是这样，你去学那条腿，但你
没学好，
没学好，原来那条比较细的腿呢还断了，这不就变成了坐轮椅上踢球了吗？所以单纯的去评价一个体育的好坏未见得有直接的意义。理论上大多数国家都是走职业化路。
按照刚才您的说法来说的话，无论我们在制度上去选择说是一个职业化运营让它形成一个足球市场，还是说我们回到传统的体工队模式让它形成一个足球体系或者足球体制，终归这两种模式我们选择了一个把它经营好，还是能让它形成一个自下而上有着稳定的足球人口输送，或者是一个稳定的这种竞技氛围，让它形成一个稳定的状况，从而在国家队的表现上能让它有一个看起来还不错的表现。只不过我们目前是说两边都没学好，而且两边现在都处于一个断档的状态。
你从正常角度上来说，如果尊重行业规律，应该是往职业化路上走的。为什么？因为有些的体育的项目本质上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在世界范围都很难找到职业化成功的范例。但是足球之所以是世界第一运动，就是因为它能够足够的吸引人，足够的吸引经济，甚至带来效益。在这个角度上说，你从普遍规律上来说往职业化路上走是没有错的。我就怕录完这期播客别人说你就是要回体工队模式，我真不是这个看法，我只是说你单纯的从国家队成绩的层面上去比较这两种，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是没有确定性答案的。只不过呢，我们去看中国的职业化发展历史呢，你会发现里面出现了太多的问题，导致这个职业化的业态根本就没有发育起来，没有职业伦理，没有行业规则，只有行业潜规则。在这种情况下，当足球人口变少之后，大家不去从事这个运动了，自然就足球人口变少了，你发现行政手段又不灵了，你最后造成结果就是从业人口少了。你正常的路当然是朝着那个方式去走了，只不过我们今天确实存在一些问题，而且在这里面就是足球这个行业呢，或者说这个产业如果想成绩提上去，首先需要破掉足球的政绩观，你不破掉政绩观，它永远不可能变成一个政绩上去。可能这话有点拗口啊，什么意思呢？我们总觉得我们应该依靠是不是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来证明我们足球水平高不高，以及体育局的官员们、足协的领导们也会这么觉得，我的成绩怎么样，越是这样越不容易出成绩。我真实看法就是越是拿这个为标杆就越不太容易出成绩，因为越这样里面就会有越来越多违反行业规律的操作。足球总是有代际的，你看世界足球强国，足球的发达国家，巴西也好，阿根廷也好，意大利也好，德国也好，都有自己的高潮期和低潮期，就是都有国家队成绩上去突出
有落下的。
但是人家没见到这个足协的管理者为这事儿，我要把联赛改了，我要出台一些政策， 没看到这种操作的，依然在塑造液态，而我们往往是不顾液态而去抓这个外显的成绩。对于足球这样一个职业来说，这种操作恐怕是需要调整的。
那刚才您对于我们在足球管理上以及在这种管理状态下整个中国足球的业态它发生的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总结，我觉得这个问题倒可以进一步的让开说，现代足球其实跟其他现代事物一样，相对于中国来说并不是一个本土原生的东西，
蹴鞠式
对，但是中间也断了，只是在宋朝，某种意义上它算是一个外来的或者移植过来的。这样我们在这个历史视角下去做一个中外对比的话，我们会发现我们经常羡慕说欧洲的球队各国有各国的风格，拉美的队各国有各国的风格，那些欧洲强队那些拉美强队，我们看到其实这些国家的足球运动是跟着现代足球历史一起诞生出来的。我们经常说其实在足球诞生之初是欧洲工人阶级的运动，工人阶级这个在闲暇时光去踢，而且我们今天看到说除了顶尖的欧洲的各大联赛以外，那像各国的乙级联赛甚至丙级联赛，那些小球队就进一步的跟本社区地方一个镇一个郡一个县这个关系就会更加的密切，然后我们会羡慕说哎，他们这样层层的这个积累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这个体育产业。我们中国为什么在其他方面可以奋起直追，但是在像足球这样的一个国外有着积淀，那我们中国大概也这个有了六七十年的稳定生活，为什么这样的积淀却没有去生发出来呢？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啊，作为普通人不是专业人士，如果你关心足球的话，如果你关心足球不只是为了图那一时的爽，就是成也爽败也爽，败了爽就是骂街嘛，成了爽就是赞美嘛，如果你不只是这个，而大家去思考说中国足球为什么这么多年也上不去男足，我们只说男足哈，可能需要重新认识一下足球这项运动，它是世界第一运动，这是公认的，不是没有原因的。除了我说的刚才我们聊的很多的商业化呀，这些经济的效益，包括上下的产业链啊等等，还有一个东西我认为它是第一运动。首先它是一个集体项目，它是一个需要11个人甚至22个人甚至30多个人的一个大的名单共同配合完成的。在人类的所有的事物里面，与人配合是最有意思的事儿，也是最难的事儿。与人配合才会形成自己的团队的风格。刚才你说了，我们就来看一下，因为我看球年头比较长了，你去看世界足球发达国家的国家队，我们不说俱乐部，它有自己很鲜明的风格。你像巴西都说它细腻，阿根廷也是美洲国家，但你看阿根廷就比巴西颗粒感更粗一点。巴西足球是桑巴嘛，很细腻，传切配合，阿根廷也传切配合，但是它的颗粒感要更粗，就它更豪放。但你看到欧洲，你看西班牙也非常细腻啊，你想想西班牙跟葡萄牙和巴西的关系，巴西怎么来的这个国家，这个现代国家，它其实就是西班牙葡萄牙的这个殖民者嘛，我们叫殖民者也可以叫后裔了。然后你看德国足球，就是勒夫真的是改变德国足球的一个人，他让德国足球拼命的去学西班牙，但德国足球本来不是那样的。你去看德国足球历史上很牛的那些时代，比如说贝肯鲍尔，比如说后来的那个克林斯曼、马特乌斯，还有再后来的巴拉克，他们这几代人，德国足球永远像一台战车一样，那时候体育新闻总写日耳曼战车，就是什么，它是碾压式的，它是强调力量感的，力量感和体系化，它的体系化非常强，我的战术我的跑位，然后包括我的风格怎么打，就像一个精密转的机器一样，它给个人自由发挥的空间不大的，这是德国足球。你看法国，法国就结合了欧洲和美洲两种，甚至还有非洲，因为法国的黑人特别多，就是法国的非裔人口特别多。你看法国的足球就是在这个整体的战术和个人的发挥之间去找一个平衡。你去看英格兰，其实英格兰从来没变过，一直是水手式的，永远是高举高打，应该说是所有队里面颗粒感最强，非常的直接，就是从后场直接到前场去，就是我们说那叫45度长传冲吊，踢野球的人都知道，就是业余足球里面长传冲吊可好使了。因为你没有经过职业训练，面对高球大家都是不确定性，你知道吧，就是没有人确定能把这个高球顶出去，可能会冒顶。我讲的是英格兰，他的英国那个足球风格一直是这样的，包括苏格兰地区和北爱尔兰都是这样的，每个地区都有自己的风格的。你看亚洲别的不说，你看日本，日本就是学巴西学了很多很多年， 就坚持着走巴西路线，现在是特别细腻的，后来又加入一点西班牙的元素，打控制足球。你看韩国，我们说恐韩症，恐在哪儿？其实就恐在韩国这个足球队太能跑了。我觉得他是亚洲队里面最早开始搞全场高位逼抢的队。你说中国足球没风格吗？真不是。你看在职业化之前，我们有三派基本的足球风格，一个叫南方的南派，南越足球风格，广州的
广东队的，
就是小快灵，好多历史上的国脚都是小矮个，但是速度特别快，脚下技术特别好。第二派叫海派，以上海为中心的
江南地区，
江南区就是海派风格，大家都知道，把海派风格理论化的就是徐根宝嘛。徐根宝一开始叫抢逼围，后来叫接转传，这就是海派足球风格。北方的就是山东也好，辽宁也好，都是足球大省。然后那个沈阳和大连还有青岛都是中国北方足球城，北方风格比较统一的就是颗粒感很强，
有这种身体优势，
强调身体力量，要强调主动找对抗，就是我要跟你有身体对抗，强调在对抗中完成动作的质量，这是北方的足球。辽宁曾经拿过十冠王的，但是你看这些风格反而在职业化之后一点点的都没了。大家如果有年龄老一点的球迷，你看到六七十年以后的国家队的历史，虽然也有个非常多灰暗的时刻，很多失败，但是那时候国家队是有风格的，前场基本上一高一快，这是确定性的。很有名的中国出很多快马的高峰啊，后来的庄毅啊，再往早那个在世青赛上一鸣惊人叫李华军，然后那个高中锋也非常多，黎兵啊，谢辉啊，包括杨晨啊，杨晨比较现代，比较欧化了嘛，他是有风格的。反而你看今天的国家队他变得没有风格了，就是位置上的人都差不多，包括很多体育记者也会说，老的足球记者都会说，说现在队员没有特点，你说他哪有短板吗？他好像哪块都还凑合，一招鲜吗？好像真没有。过去国家队里面一招鲜的人太多了，马明宇就是左脚好，我记得早年有一个队员叫谢玉新，很老的国家队的八号，经常替补上去，上去就有效果，他就是快，就是突破能力强。我们这些的特点队员越来越少了，我们本来有机会形成自己的风格的。风格是什么？一个人有这个人说话的风格，一个人有做事的风格，一个国家队有国家队的风格。风格一定是在历史中一代一代一代人传承接续生长出来的，而我们的风格很多时候被断了。你去数一下，从职业化以后，从器物生开始，有多少个人担任过中国国家队的主教练？我们不说有多少国人了，我们就说有多少洋帅。从最早的器物生之前叫施拉普纳，施拉普纳之后器物生那届带的不好，然后后来是霍顿，霍顿完了又请了多少个人，包括米卢，米卢最成功的一个了，还有法国教练，还有前南斯拉夫的什么杜伊科维奇，
阿里汉
荷兰的，就啥教练都请过。你要知道这些教练不是一个足球理念的，他的风格也不一样的，差异很大。我要是评价的外行人说外行话嘛，就是你看米卢为啥成功，米卢是东北乱炖的高手，他不是在南斯拉夫执教，他是在世界各国执教，他就擅长把一锅炖一块上来，这就是他的风格。但是你看除了米卢之外，后来人基本都失败了。而我们本土的土帅，你不说他好或者不好吧，他也曾经有形成自己风格的机会，当年的高洪波，高洪波带队带的挺好的，就因为亚洲杯小组输两场球吧，好像是小组没出现就被干掉了。但是在去踢亚洲杯之前，高洪波跟足协讲得很清楚，说我亚洲杯是为了世界杯练兵的，所以我要练队伍，你根本就不给人这周期。我们在人为的有好多的操作，使得我们形成自己的足球风格就给断掉了，我们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老师您这种分析我倒是觉得非常有意思。从您刚才讲职业化之前中国足球的地域特色来说的话，因为中国我们的地理面积太大，而它的人口的身体素质的差异就会非常明显，而足球又是一个非常讲究身体技术的竞技体育，所以我们会看到说各地在体工队时代，由于它的人口流动或者是没有职业联盟，它不会流动，不会有全国范围转会，它会在地方上形成
自己的风格，
自己的风格，
非常鲜明的风格。
而这种风格其实假如在空间范围上我们放到欧洲的话，它可能就是一个国家的风格。
对，
而中国队像您说的，就是在94年之前要是有所谓自己风格的话， 我觉得中国队的那个主帅其实跟行政领导者是很类似的，就是他要把不同风格的最好的那个人混到一个国家队里面去。
这样的人，这样的主教练类型叫战术大师。中国国家队曾经请过两个战术大师，一个人叫米卢蒂诺维奇，一个叫里皮。你看里皮执教，他虽然带意大利夺冠了，其实里皮的那届带那届意大利国家队是意大利最没有风格的一个国家队，但意大利能夺冠是因为意大利的整体的拳水平确实足够高。里皮确实是一个就是把不同风格捏到一块儿去的。其实意大利的这个足球，我是意大利的忠实球迷，早年的时候，当然现在也是了，他非常鲜明，就铁桶阵，然后最后一击致命，一直多少年来都这样。其实是里皮改变了意大利的这个重要的风格。就是你讲的很有意思啊，我们其实过去在有风格的时候国家队成绩上不去，其实是因为我们缺少一个战术大师。而今天我们有条件请战术大师的，但是我们的风格却没了。我们的风格太趋同了，你今天甚至在中超赛场上你都找不到特点特别鲜明的职业队了。
其实你会发现可能上海跟辽宁队踢的差不多，
现在还是有差别的，但是差别不像以前那么鲜明了。
嗯，
你可以说这是进步的趋势，大家都在变得全面。作为我自己来讲啊，全面是好事儿，这是有前提的。它的前提是你的整体水平比较高。我们说要有六边形战士，六边形也有大六边形和小六边形。如果你是一个微型六边形，这六边形战士没啥意义，你知道吧？就都像 C 罗那样的是个六边形战士，你发现其实 C 罗什么位置都能打。但是如果你是个微型的六边形战士，六边形有啥意义啊？它是全面，
你放哪都不行，
你放哪都不行啊！问题是，你还不如有特点的、有一招鲜的。而我们这样的队员其实越来越少，甚至几乎看不到了。我们不说这是职业化的罪还是什么，我们不这么来讨论了。就是中国的这样的一个内在差异性比较大的国家去处理足球运动，除了有你讲的主帅之外，有就是战术大师之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不要觉得这些差异是坏事儿。统合这些差异或者让差异之间有进步，一定是通过比赛来完成的，就是通过这些不同风格队伍之间不断的进行的竞争性的有强度的比赛，才能大家不断的去学习对方好的地方。而我们今天的足球管理者有时候逻辑总是什么呢？说我要降下来职业联赛的场次，给更多的时间把大家圈到一块儿去集训，不是这个逻辑的。足球不是这么搞的，就是不是说你把一帮人关一块一年他们就有配合了，他们可能啥配合都没有了。这么说吧，我现在每周踢养生足球，就是跟一帮三四十岁的、四五十岁的人在一起踢球，
就踢完球都要喝枸杞的，
踢着就会喝了。这是没有竞争性的，大家呢就是踢的其乐融融的。但这个东西，就说实话，不如以前在大学和中学的时候踢联赛长球。我们那时候还有学校的联赛，就是中学联赛、大学联赛都有，因为那个是有胜负的，而这个大家胜负是无所谓的，它确实是有差异的。你不能指望着说我天天靠训练把风格练出来，风格一定是在不断的真正有强度的对抗中才出现的。你的特点，你的一招鲜也好，六边形也好，六边形才能越来越大，你的一招鲜才能越来越鲜，越来越让人防不胜防，不是靠无竞争的训练。有人说比赛是训练的镜子，训练强度也应该提高。我想说的是，其实训练一定不会跟比赛一样，训练有训练的作用，但它无法取代比赛的作用。我们这种有的时候思维啊，还是得转过来。我个人是觉得，就是保证一个常规的比赛状态，才有真正的成长的空间。我反过来说，这个东西我也说，破除政绩观才有中国足球的政绩。为什么不能形成风格？你请一个教练，如果你选这个教练选的是很认真的，你为什么不让他多带几年？为什么不给人一个充分的时间？我们总是迫于所谓的舆论压力，或者是迫于这压力那压力，真的是迫于这些吗？还是觉得在任上没干出成绩来？所以我们换了这么多主教练都是一样，包括女足都说女足好。我最近看了一篇朋友圈的文章，叫水庆霞是谁，就是女足也不咋好。我不是说女足姑娘不好，我就说这女足的行业它也没好哪儿去，甚至比男足还糟糕。中国女足从马良行之后，你们数数换了多少主教练，什么多曼斯基啊，什么老外都请过，瑞典人，然后换了无数主教练都不行。水庆霞是当年女足的黄金一代中第一个做女足主教练的。我就说这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正确的人放在正确的位置上，然后给他时间。你要问我担心，我都担心水庆霞干不长，我就担心他万一有一次比赛打坏了，可能回来就被下课了。我们要尊重一个运动的规律，要希望他形成自己的风格。风格不是说我今天写了个计划，中国足球队应该有什么样的风格，写完了就结束了，不是这样。他是要真实的一天一天的比赛和训练， 一代一代的人慢慢积累起来的。我们要给这个东西一空间，不是以设计，而是以空间。
简单一句话，足球作为一个竞技体育，它的风格，它的能打得好的那个状态，不是规划出来的，而一定是日积月累积累起来的，
磨合出来的。
对，我觉得这就回到一个更根本的或者是最基本的问题，我觉得也是可以作为今天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无论我们怎么积累，足球这项多人运动终究还是离不开人。那之前刘建宏在国足上一次是在安徽输泰国，那次我记得好像是也是输得特别惨，是1-5，然后他之后就痛陈说，核心就是中国足球走到这个地步，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要承担这个责任，就是我们是不是愿意自己去踢足球，我们会不会愿意让孩子去踢足球，我们的开发商会不会在自己的小区规划出一片足球场地，有没有一个空档让大家去形成一个足球氛围，因为只有这些有了基础，似乎我们才能去实现您刚才说的要有一个历史积累的这种过程。那您觉得我们中国足球的这种社会基础是不是像刘建宏所说是这样，或者是
每个人都要承担责任吗？
对，假如要是不是这样的话，您感觉其他的这种社会基础的可能性是什么呢？
我觉得刘建宏老师说的从直观上都是对的，但我完全不同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足球不行是每个人的责任，至少是每个球迷的责任。中国相声不好，听相声要负责吗？假如说我是马三立的粉丝，铁粉，相声不好听了，甭管是德云社还是姜昆都不好听了，我要负责吗？我自己不说相声，因为我不让孩子说相声去。假如我是窦唯的乐迷，中国摇滚乐不好听了，我这个窦唯的粉丝需要承担责任吗？没道理的。这就好像你说，假如有一天中国某一个行业不好了，然后这行业人出来说，全民都有责任啊，凭什么？我跟你行业有什么关系？刘建宏老师讲的这话呢，其实他呼吁大家让大家接受体育锻炼，然后去鼓励孩子踢球。但是我鼓励孩子踢球和我的孩子以后要从事以足球为职业，这是两件事儿啊。如果希望大家以后的越来越多人选择足球为职业，这里有一个前提，是你这个职业具有吸引力，它的业态是正常的，是健康的，是有生机的，这是前提。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我们拿什么呼吁说让孩子都去当足球运动员吗？那怎么能有这个业态？在我看来，这是专业人的责任，这不是我们这些踢野球人的责任。6-7岁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能当足球明星了，对吧？我的双脚阻碍了我的梦想，但是这不是我的责任。就是我能理解刘建宏老师说这话，说大家都是动不动调侃国足、骂国足，好像国足就是出气筒似的，好像这国足也有你的衰败，也有你不鼓励孩子踢球原因。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逻辑缺环，就是我让我鼓励我孩子踢球，甚至我带着我孩子每周末去踢球，不等于我以后就让我孩子选择足球这个行业。选不选，以及选了之后能不能干好，以及我同不推他干，都是基于我对这个行业的判断。所以在我看来，这依然是专业人的责任，就是所有从业人员的责任，至少是主要责任，应该想尽办法把行业的业态搞好，有一个健康的、常规的、又能带来生机和希望的职业生态。我们应该好好反思一下，在欧洲也好，在亚洲也好，那些职业联赛发展的好的国家，他们是怎么做的职业联赛。在大学里当老师当这么多年了，从我高考时到现在，大家一说就说以后孩子上什么专业，热门专业文科永远是那几个。我不说什么实用主义说什么，这至少说明一种大家对业态的一种判断和期待。而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期待，我们怎么做呢？难道这个行业的业态是靠我们这些非专业的人建起来的吗？显然不是。当然我同意，就是说都理性看球，不要动不动就骂国足，这其实骂也没啥意义。但是反过来说，这确实是足球人的责任。假如说有一天教育行业搞不好，你不能说家长有问题，你首先应该反映是教育的从业者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你责怪家长是没道理的。
最后按照老师您的说法来说的话，其实尽管我们中国足球特别是国足目前处于一个如此的低潮期，您依然对于专业的从业者来说有一个良好的期望，是希望他们哪怕在这样一个低潮期依然要为一个良好的业态环境去努力的奋斗，先把这个业态内部的循环建立起来。可能它一开始并不是非常的强大，并不是那么的有吸引力，但是随着它的良性循环建立起来，去逐渐的把人吸引过去。
我反过来说啊，基本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要补充一点，就是第一，这不是我良好的期待，我只是讲了一个我认为真实的道理，这个道理在这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业态好不好，专业的从业人员当然很重要。雪崩的时候，每一片雪花
都逃不了，
都逃不掉。但是我这个非专业人可不是雪花的一部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业态不好的时候，我觉得不是没有办法的。相反，业态不好的时候，国家出台一些政策或者刺激，可能是有正面效果的。但是所有的人都要意识到，从业者都要意识到，这个刺激是的界限。最终的刺激的目的是要刺激帮助恢复业态，简单的用最俗的一句话，不是输血，而是帮助你造血，这是刺激的核心。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确实是要好好反思体工队模式好在哪儿，不好在哪儿，什么情况下这种状态是好的，不是说它什么时候都不好，我们确实要琢磨这件事儿，它什么时候是灵的，什么时候是不灵的，应该怎么样做，这就不是我一个非专业人士能够讨论的问题，因为我也没接受过足球的专业训练。但是我们讨论问题的角度，只有从这些角度出发，我认为才能够把道理搞明白，要不然它永远像一套迷雾一样，不好就是娘炮了，然后高薪低能了，这不行了，就是这种特别简单的判断，我觉得这种简单的判断才是没有意义的，或者是有不好影响的，甚至可能会越来越糟的。拒绝这种简单的判断，我们要相信专业人士，然后呢，也相信专业人士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还有第三个，就是明白道理之后呢，一步一步的去做，最后唠叨一两句啊。我觉得中国人其实懂道理对中国来说不难，大家道理都懂，关键是懂道理之后
你怎么做，
能够按照道理去做，这事儿对我们来说恐怕比较难。我们把这事儿做好了，啥都会好的。
非常感谢孟老师今天带我们对中国足球做了如此深刻的深度的分析，非常感谢孟老师今天来到东腔西调，非常期待日后您能带来更精彩的内容，谢谢老师。
谢谢，感谢大家。